第四，失落的人啊，我们把时间再次交给苏恒恒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好，
好，
好，看到你们再次好像精神比较好一点，哎，对对，啊，教会好像慢慢的在康复当中，也慢慢在茁壮当中。那么愿神自己在你们的中间做成更大、更大、更荣耀的工作。那我们一起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八到第十节。我们同来念这段经文一遍，请。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子的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让我们更能看见你话语中的怜悯和慈爱。主，谢谢你，因为你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赎罪祭，成为被杀的羔羊，而为我们的罪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当年你对四周的人所讲的话，所说的比喻。主，我们愿意从这些比喻当中，我们来更认识你，更明白天父的心意。主，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耳，都能真正的与主相连接。你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但听，而且愿意去行，而且行在主你的心意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无论讲的听的，我们都一同带到你的宝座前。我们需要你的话，因为你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离了你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你把你的圣灵赏赐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听明白，让我们能看清楚，于是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相当感人的故事，有一个女孩子从婴孩的时候就被人送到美国的家庭当中被领养，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身世如何。而这个女孩子在被领养的家庭逐渐的长大之后，她开始感到好奇，她感觉她怎么跟她的父母亲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是金头发蓝眼睛，而他自己就是黑头发黑眼睛。所以他就开始对自己的身世跟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相当的好奇。而这对领养他的美国父母亲也十分的支持并鼓励他去找出他的答案。但在这人海茫茫的世界当中，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他心中的困惑和问题。所以在这个家庭他长大长大之后，有一天这个女士在华盛顿 DC， 她遇到一位从台湾来的新闻记者，而这个记者十分的好奇这个外表看起来像中国人的东方女士，却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而这位记者就深入了跟这位女士交谈，在交谈的当中， 他发现这个女士的背景跟心声之后，他就马上透过他的朋友，在台湾的新闻界的朋友，他就凭着这位父母，这位女士他们父母养父母的，他们告诉的有限的资料，他就开始找，帮他找，而且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总算有了眉目。原来这个女士在婴孩的时候是透过台湾花莲基督教门罗医院的安排和帮助而被送到美国的家庭当中被领养。而当这位女士她回到台湾看到自己的亲人的时候，她心中充满了喜乐和高兴的眼泪，因为这是她一生当中最大的梦想和心愿，她找到她自己失落的亲人。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文士对他跟那些当时所交往所接触的人提出质疑跟批判的时候，必然在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心中，他们感到十分的不能谅解而不能明白。他们心想，如果耶稣真正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耶稣真正的是一个明白而且具有宗教教养的人，他应该真正的认识神，他应该明白这些他所交往的人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一群，是得不到神怜悯的一群，而且更是被神所拒绝所抛弃在神的国之外的一群。而这是当时所谓的正统宗教人士们他们一个共同的观念跟态度。这也难怪当耶稣跟这些人在一起，当他们越看耶稣所教导的，越听耶稣所教导的，越看耶稣所有的行为，他们心中就越发的气愤，就拒绝耶稣所说的一切，就拒绝耶稣所行的一切。他们想法子要去找出耶稣的把柄，他们想法子要去控告耶稣，而想法子要把耶稣置于死地。他们发现如果继续再让这个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待下来的话，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所建立社会的秩序，我们所建立社会的制度，我们所建立社会的权势，我们所建立社会的利益，所有的根基身份都将被耶稣这个人所摇动而摧毁。这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真正心面对耶稣心里的态度和心态。这个人常常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不是想要去听耶稣的教导，他们不是要去听所谓的真理，他们也不是想要去明白耶稣所做的一切是什么，而是要来收集控告耶稣的把柄和证据。所以当耶稣面对这些人的指控的时候或批评的时候，他常常为他自己所做的所说的提出辩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常常用比喻这么样一个形态来表达出他所要说出的真理，而且很技巧性的就回避了当时候的人这些心存不善有别有企图和目的的人他们的指控。这就让我们 看到在四福音书当中，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当中，发现到许多耶稣所说的比喻，而这些比喻是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所说出来的。面对这些人的指控，耶稣常常用比喻来表达出他所要说出来的真正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去明白去了解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去注意到到底这些比喻是对谁所说的。有时候耶稣的比喻是对众人所说的，有时候耶稣的比喻是对门徒所说的，有时候耶稣的比喻是对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所说的。所以当你我去读整个四福音书的时候，你我要特别的注意去看到这样一个比喻到底耶稣是对谁来说。而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当中，一连耶稣说了三个比喻，而这三个比喻正是对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所说的。因为这些人质疑耶稣为什么会跟当时社会的人，那些下三滥、那些乞丐、那些他们所认定不好的人、所看不起的人在一起。首先耶稣用牧羊人去寻找羊迷失的比喻来说出神对罪人的态度。神不是任凭罪人沉沦、任凭罪人灭亡的一位神，他乃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慈爱的一位神。他愿意那为那迷失的羊、迷失的人预备救恩，而出去寻找他们。而这正是那牧羊人为那迷失的羊出去寻找，而要把它找回来真正的目的。在这里正如同耶稣好像暗示的，他说到他自己就是神所预备的那牧羊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而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要寻找我的羊， 我是好牧人，我愿意把所有的羊聚集在神的国里面。而这是上帝的主动，这是上帝主动的作为，是为罪人所预备的救恩，是为罪人所预备的恩典。常常我们在解释我们基督的信仰的时候或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最明显的比喻，我们就会说好像一个人掉到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他努力的想要靠自己游回岸，但是因为那个浪太大了游不回来。他这个时候他面对的已经看到快要被那种浪大浪给吞灭，被大浪给吞食掉。这个时候在岸上的人，有的人大声会叫着说，你游泳啊，你游泳啊，游泳要怎样，你放松啊，你不要再紧张啊，不要再挣扎啊。也有人会大声的叫说，你憋着气，把自己放轻松。也许有的人说，我把救生圈丢给你，但是这个救生圈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人的身旁。而这个时候这个人最需要的是有一个人跳到海里面，游到他的身旁，把他救出来，把他救回来。而基督的救恩就是那游到快要溺毙的人身旁，把那个人救回来。这是神为那些面对死亡的人类所预备的。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而为他们预备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的肉身，成为人类我们的救恩。而他成为人的样式，使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他成为人的样式，同我们一样，也面对人各样的试探试炼，但是他没有犯罪，而胜过这一切死亡的权势。所以当你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就是要告诉你我，整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超过世界，超过神所创造的一切，而是神所预备这么大的救恩。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能逃罪呢？我们怎么逃脱神的审判呢？这是神的主动，这是神主动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而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而人所需要的是什么？回应的是什么？是我们去相信他可以救我们脱离这死亡的权势。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理性当中，我们很难去明白这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我好像我要不要信主、信耶稣，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要不要接受这份信仰，是我自己的主动。我可以决定我信或是不信。每一个人想，这是我的主权，我有权利为我的所做的事情做决定。就连在布道会当中，我决志信主也是我的主动。但是当我们信主越来越久越来越久的时候，你有发现这不是我找到这份信仰，也不是我找到这位神，而乃是神先找到我们，神先把我们从罪恶的当中寻找出来。而我之所以会从罪恶当中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正表明神的救恩是这么样的奇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主动，但实际上是神的主动，是神主动寻找那拯救世上的人。而当我们面对神主动寻找的回应，就是悔改，就是来到他的面前相信他。而这样的信息对当时候自认他们认识神的这些法利赛的文士们，他们十分明白，他们所谓他们知道，他们相信神，他们很敬虔的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们，无非是一种充满挑战和严酷的考验。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神之所以愿意拯救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修行得很好，是因为我们有敬虔的生活，我们有行善，我们有努力，而达到神的标准，所以这样神才接纳我们，才拯救我们，神才救赎我们。这不单单在犹太人的一些信仰观念当中存在，也在一般世界的宗教当中存在。我们常常认为，我要做到很好，上帝才爱我；我要做到某个标准，上帝才会拯救我。但是当这些人面对耶稣教导有关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神会是一个主动寻找罪人、接纳罪人的神。在面对耶稣的信息，无疑使他们过去的信仰的根基完全被毁灭，完全被铲除，完全被推翻。 这是他们没办法想到的。难道像我这么样的人神拯救我吗？所以他们就想要用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某一个标准，那么神才可能拯救我。但是耶稣说没有，不是这样。这也难怪，当他们越听耶稣基督的信息，他们就心里越刚硬，他们就越愤恨，他们马上恨不得把耶稣给除掉。这是在我们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耶稣常常会跟法利赛人文士有那么多的冲突，有那么多的冲突。而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最明显、最明显、最宝贝的一个例子是谁？你们猜猜看，哪一个人？哪一个人是从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转变过来？哪一个？谁？保罗，对。保罗就从这么样一个光景，这么样一个观念当中，这么样一个过去的这个，而做当他遇见主神的时候，他整个被改变。所以保罗写了很多的保罗书信，尤其是在罗马书里面，他说律法是死的，叫人死，而唯有这样，神叫人活，神叫人。他知道，如果我在按照我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来做的话，我永远没有办法。你怎么修？你怎么行？行不出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呢，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后面那一句是什么？感谢神，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可以了，我胜过了。这是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很好，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对不对？中国人常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对，人比人气死人、啊、对不对？你要跟谁比？跟苏牧师比？那苏牧师要跟谁比？没得比啊，对不对？不能比的，我们只有真实努力达到神的要求。所以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我们今天不要去看别人，哎呦，哪个人怎么样，哪个基督徒怎样， no no no， 你不是跟他比，上帝也将来不是用这个比，上帝说用我的话来比，你不用去比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情，但是你要为你所做的、所行的、所生活的负责。每个人都一样，我为我的生活所说所行我负责，你也要为你自己所说所行负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你说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出来？有，不怕。哪一个没问题？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家家有本这样难念的经啊，对不对？你在教会里面哇，很好很好，哎，先生你好，太太你好，哇，某个好，回去里面这样像战场一样，哇，天翻地覆，波涛汹涌，哦，可能你还不敢跟隔壁的人传福音呢，因为他听到这样你们两个对骂，哇，那就像机关枪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过来打过去。所以这就是我们，你我都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从耶稣所说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里去看，耶稣连续说了三个比喻，而前面两个比喻很有意思。前面第一个比喻是那迷失的羊，而第二个比喻说有一个妇人掉了一块钱， 我们常常发现这两个比喻常常被人家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中文翻译的是或有一个富人有十块钱，那么英文就是 or 或者。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件事情，因为在前面耶稣说到一个牧人去寻找羊之后，就跟着说出这个富人去找他失落的一块钱。许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两个字内容是相似的。那么如果这两个内容是相似的话，那么为什么耶稣会在第十节那里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因为耶稣只要收一次就好了，不需要再重复。是不是耶稣在这里说的重复的时候，就好让那些所听的那个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就这样就起了更大的冲突，或是更反对他吗？或是耶稣在说出第二个比喻的时候，另外有他的目的？如果我们详细去看这两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比喻当中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比喻说到那个牧羊人的羊是这样自己走失的，而且是在旷野外面走失的，所以当牧羊人发现少了一只羊的时候，他就这样马上出去寻找那只走失的羊。但是在这第二个比喻当中，那个富人的钱是在他的这样家中失落的，同样他就在家里面去寻找，而且是仔细的去找，而最后找到了。如果我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些比喻，你要回到整个当时候他们所在的环境，你我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现在的观念去看这两个比喻。当我们回到耶稣所说当时时代的那种环境的巴勒斯坦的生活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说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发现，这个富人的家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农家，不是很有钱。他住的房子没有什么灯光可以透进来，没有什么光线可以让整个房子很明亮，所以他要找东西，他必须要这样点上灯才能看到。这表示说他的房子，他是一个很穷很穷的人家，一个农家。大部分基本上在巴勒斯坦的农家，他们的房子没有什么窗户，没有像我们今天开的很多窗户，就是一间小小的，大概所有的房子里面生活作息都在那里。那么这个房子呢，只有一个门。如果再有钱的人，他好一点的就是在床上打一个大概一尺的框框，让光线可以透进来一点。那么房子的地面不像我们今天家里面一样有铺地毯、地砖、水泥或是怎么样的木板，没有。他们一般农舍的家庭里面是用坚硬的泥巴一块一块的做成一块的砖所拼起来的。所以有的人他们家里面为了保持他的脚跟地上可以隔离，他们都是在地上铺了一些稻草。那么没钱人家的人，他们就在稻草上面再堆一些比较大的高的一个稻草，他们就睡在那里。所以当有东西掉在地上的时候，要找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他要把所有的稻草这样挪开，然后才去找。而耶稣在说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他说这个妇人有十块钱，而这钱这个字是一个希腊人所用的当时的货币的一个称呼。那么这个钱呢，也表示在罗马那个时代里面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所以耶稣常常说到一个银子就是大概一个工人一天所有的工资，如果换算成为我们今天大概多少钱，你一个小时玛丽兰最低工资是多少？七块五毛九，或是七块五毛，或是八七块，是不是？一个工人最起码就是你到麦当劳或是到那个什么打工的话，最基本的那个 basic lab 多少钱？七块多嘛，哈，还要扣一个social security， 还收一个 tax， 所以你拿到手上大概只有这样五块，差不多，哈。那我们就不算那个东西，如果算七块，一天做八个小时，多少钱？56块钱，大概一个人一天的工资56块钱，所以一块钱大概等于我们今天这样子。所以有些告诉我们说，有些圣经学者说，这可能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那么这个妇人有十块钱。有一些圣经学者说，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妇人，他在他们还没有出嫁的时候，他们当小姐的时候，他们会积，他们做工，他们会积攒钱，他们会把他们的钱呢，用绑在他们的那个要出嫁的时候戴的那个面纱，就我们今天新娘子戴一个什么面纱一样，他就把钱十块钱绑在那里，连在那里，这表示这样，他的嫁妆，十块钱呢，绑在那里。也有的人就他们会把那钱哦，把它穿起来，就成为一个他的项链，也成为他的嫁妆。这个妇人对这些钱来说是一个讲相当重要。今天有钱的人呢，对十块钱，我告诉你，打一个喷嚏都不在乎，对不对？但对没有钱的人，对比较穷的人，他们十块钱十天的工资，那么样子他们是相当的重视。当我们看到耶稣说第二比喻的时候，这表示这个妇人是一个相当穷的家庭，他掉了一块钱，他急忙的要去把它找出来，因为这对他来讲相当的重要。我不晓得你掉的东西你会不会去找，而你会去找，你是按着怎么样的理由去找？有人可能说，因为虽然不值钱，但是很有这样纪念价值，所以你会去找。有的是因为你若掉了一颗钻戒，你把那个水管全部会撤掉，为什么？钻戒很贵吧，对不对？你在洗澡的时候就掉到那个池子里面，或是掉到那个sink坑底下，你当然会把水管全部撤掉啊，你会去找啊？为什么？钻戒呀，尤其是克拉数越高的，对不对？你当然会去找。如果是就是小心心的，你会去找吗？你算了，无所谓，叫先生再买一颗更大的，对不对？会找，因为你会按照它的价值，按照它的重要性，你会去找。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块钱对这个妇人来讲是相当的重要，可能是他的嫁妆，可能他工作了一天，他这样他赚到的，他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去找。 而在找的过程当中，耶稣就让我们看到，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在别人的眼中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但在神的家中每一个人都有价值。在神的家中，在耶稣的眼，在神的眼光当中，不是你当董事长才有价值，不是你当什么总经理才有价值，也不是你有多大的成就才有价值，而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价值。在神的家中，并不是你有什么恩赐才有价值，你会讲道才有价值，而是你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家中都有价值，都一样的宝贵，都一样的重要。耶稣在这里就透过这个比喻，就要告诉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都有价值，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不是失落的一个，不是被失落的一个，神会努力把他们找回来。神不但在外面找，而且在神的家中也要找。当耶稣说出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正面对着当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所说的，当他们批评耶稣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是他们所轻视、所瞧不起的，而是所不认同的一些人。耶稣说，神会去寻找他们，神会去寻找他们。当耶稣说到这富人的比喻，他掉了一块钱的比喻的时候，耶稣说到神已经在他的家中，那些属他的人神也在寻找。虽然你们自称你们是在神的家中，但是神依然对那些失落的人也在寻找，神要他们真的被找回来，他们依然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也同样欢喜那些在神的家中失落的而被找回来。这是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所要告诉当时的人。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神不愿意那些进入到神家中的人而再一次从神的家中怎样被失落掉。神不单单在外面去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神也在神的家中寻找拯救那些失落的人。许多的时候，当人来到教会当中，但是却从教会里面失落。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十分的复杂，但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种情况。有时候是个人的问题，我不认同我所在的这个教会，我不愿意投入在这个教会当中，我永远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客栈，当真是一个过路，而不愿意去委身在神的家中。这是个人上方面的问题，但许多的时候也是教会的问题。许多的时候我们是反而教会蛮势利的，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会友就看得十分的看重， 但却对那些没有什么恩赐、没有什么钱财，或是又老又不能做什么事情的人，就这样不太重视，而他们就成为一群失落的人，在神的家当中失落，就形成怎么样，在教会当中边缘人。而这种情况，我们要在教会当中特别的注意，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爱神的儿女，我们都必须要特别注意，让每一个人在神的教会当中同样的重要。不是按着你我的才干，不是按着你我的恩赐，也不是按你我的社会地位，而是按着你我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份爱神的心。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必须要去注意到，如同彼得在彼得前书所要告诉我们的，说我们都是在神的教会里面成彼此建造，而成为神的灵宫，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的生命是彼此互为肢体，而是成为神所居住的地方，而在神的家当中被建造的时候，那么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要看重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今天神依然在他的教会当中去寻找那些失落的人，教会有责任去帮助每一个神儿女看到他在神的家当中的地位和身份，去看到神在教会当中所要做的工作，去看到每一个人来到神的家中间，他的尊贵、他的宝贝，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所流宝血所赎回来的人。而当教会用神的眼光、神的心智去看待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就有神的怜悯，教会就有神的恩慈，教会就有神的爱，教会就有神的包容，教会就有神的接纳，教会就有神的赦免，教会就有神的和好，而在教会当中流露出来。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吩咐，去完成的使命和工作。有一次在一家相当生意兴隆的点心店门口，忽然来了一个乞丐，他衣衫褴褛，浑身发出那一股令人十分难闻的臭味。当他走到那点心店的门口的时候，在周围的客人都皱了眉头，而脸上露出一份十分嫌恶的表情出来。这时候店里的伙计就跑出来对这乞丐说，滚开滚开，你不要在这里要东西，我们今天不给东西。这个时候这个乞丐从他的手中拿出几张捏的皱皱的一个小额的钞票，说，我今天不是要来讨饭讨东西，我听说你们的点心非常好吃，我也常常想尝尝这点心，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不容易今天攒到这一些钱，我想要买这点心。这时候店里的老板看到这幕情况，他就走出来，十分毕恭毕敬的将两个热腾腾的点心递给这个乞丐，并且深深的向他一鞠躬，说， 多谢照顾，欢迎下次光临。而在这之前，无论多尊贵的客人来到店里面买东西，老板都是要店里的伙计出去招呼。但今天他却亲身出来招呼，并且对这个客人毕恭毕敬，而这个客人竟然是一个乞丐。这时候店里的伙计十分的不能谅解，于是他们就问老板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老板就解释说，那些平常来买东西的客人当然是应该受到欢迎，应该受到尊重，因为他们都是有钱的人来买一些点心，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件他们稀松平常的事情。但今天这个客人虽然是个乞丐，但他却与众不同。他为了要品尝我们的点心，不惜花了时间，许多时间去讨这一点点的钱，相当的不容易。我不亲自为他服务，怎么对得起他对我们这份的心意和感受呢？这个时候，在他旁边的他的孙子就问说，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为什么爷爷你要收他的钱，就干脆送他两个点心就好了？这个时候他爷爷就笑着说，他今天作为一个客人来到这里，不是来讨饭，我们应当尊重他。如果我不收他的钱，岂不是对他是一种侮辱吗？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尊重每一个我们的客人，哪怕他是一个乞丐，因为我们一切都是客人给予我们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客人给予我们的。而这个老板就是曾经在《富士比》杂志当中被评鉴过两次世界上的首富，日本的大企业家提一名的爷爷。日本的大企业家提一名的爷爷，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服侍人，神也接纳每一个人。所以当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一定的价值。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没有，神不会用我。 No，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的恩典和恩赐，神用我们，神借着这样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再从神的教会当中，神的家当中失落了。我们在神的家当中，神的恩手一样的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要对法利赛人跟文士们所说的比喻。那我们真是从这样一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该如何去尊重，去看重，去寻找那些失落的人，而让神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得众人喜悦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站在这里，坐在这里来服侍你。主，我们谢谢你，不是我们有多好，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德行值得夸赞，乃是你的恩典。谢谢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神的教会当中 在神的家当中不要再失落，而是成为你手中征战的兵器，成为主你手中使用的器皿，在每一个时代你给我们的环境当中，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带领你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当我们下面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领受主你的饼和杯的时候，主，我们愿意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候当中，我们求主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是知道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